安。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尔父上帝，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主，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你的恩典，更需要你的同在。我们特别要在今天求助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我们所当学习的功课。在你面前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接下来这个礼拜是父亲节哈，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讲道是特别针对那个父亲节的讲道来讲哈。那做爸，这个我们当中的弟兄有当爸爸的人呢，不要太不准哈，因为那个母亲节的时候呢，都会有小朋友来献诗啊，来送花呢。可是那个父亲节到了，就什么都没有哈，就牧师讲道哈。这个没办法啊，好像教会比较重视母亲节哈。好，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我觉得对一个父亲的人而言呢，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上帝对你作为一个父亲有什么样的角色和要求哈。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是非常重视那个教育的哈，他们特别他们重视家庭教育哈，教育，并且他们以家庭为教育的中心哦，甚至圣经多次的提到哈，那个要对儿童啊施行宗教教育哈。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这段教养孩童时，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哈。然后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哈。无论你坐在家里，在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头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这些话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犹太人他们认为教育是父母对儿女最重要的责任。注意哦，教育是父母对儿女最重要的责任。对犹太人的而言，一个做父母做父亲的角色，他的责任不是只有单单提供家庭的安全的一个家庭，或者是提供那个经济上来源的需要，或者是全家人的温饱，然后呢，或者是你给子女很好的教育，这都是不够的。对我们台湾人的父母，哇，能够给子女很好的教育算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圣经他强调的是，做一个父母最重要的是你要亲自好好教养你的女儿，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花很多钱让她去补习，请家教，那不是圣经认为最重要的，是你要亲自好好教养你的女儿。当然你不可能教她，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她微积分的。重点这里是你的品格教育，你的宗教教育，你的信仰的教育。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家庭是一个持守信仰还有持守民族传承重要许多传统的地方。那犹太人的婴孩从出生那一天开始，他们就进入家庭教育的程序。你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小孩子都不懂，然后也都不会讲话，也听不懂，所以呢就不要紧。事实上在那个婴幼儿最小的时刻，他们对事物的接收能力常常超乎你的想象。所以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样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头，要昼夜诵读。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宗教信仰里面，我们比较少昼夜诵读呢，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里面很少强调昼夜诵读呢。虽然圣经有写，但是你们有谁昼夜诵读？没了，很少有。你看天主教就天天在谈，你天天在谈那个玫瑰经，那我妈就每天都要念阿弥陀佛，然后念那个什么金刚经什么，天天念的，昼夜诵读，早课午课晚课，每天都要做功课。我们基督徒都很少做功课，你都在做功课，他们都要昼夜诵读。所以呢，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家庭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一直强调做父母的要把你的子女给教养好。那犹太人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是责无旁贷，特别做父亲的角色更重要。 在华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比较容易认为说啊，教育是母亲的责任哦。但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哈，我们讲林丹阿伯，犹太人认为父亲是上帝委派给人第一位老师。你的第一位老师就应该是你的父亲，如果他没有做好的话呢，这个老师没有教好，所以你没有学好，怪的是那个老师没有教好。那我刚刚在讲到说那个第一堂第二堂那个都已经小孩都很大了，那我要说的是我们第三堂的很多人还有机会，你可能还没有开始当老师。我们要这样说，从犹太人的观点，我们以前在那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什么话？上帝为要亲自照顾每一个人，所以怎样，他就怎样设立了母亲嘛，对不对？那我要说，上帝为了要亲自教育每一个人，所以他为每一个人预备了爸爸。这跟你对照你跟母亲节的看法，你有什么感觉？所以在犹太人的每一个家庭当中，每一个做父亲的人都要扮演老师的责任，老师的角色。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当我们在这样一个信仰传统的时候，每一个弟兄，你有没有想说你要做一个老师的角色和责任？诗篇78篇，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篇诗是一个咏诗，咏史诗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透过记忆，然后传讲过去历史所发生的事件呢，来教导以色列百姓，好叫他们能够晓得上帝奇妙的作为。那这段经文呢，如果有上过婚前辅导的人都有念过，对不对？好，只要有来上过婚前辅导的，我都有带他们念过这段圣经。如果你忘记的话，回去也要好好想一下。那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是因为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的信仰传承是透过家庭来完成的。从父母带孩童，在每一天的当中去认识这个信仰，而使我们的信仰可以代代相传的传到下一代下去。所以那个信仰代代传承的角色不是在儿童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家里面的那个老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一开始他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要留心侧耳听我的言语。那在当时候的犹太人，在古代的犹太人大多数他们不是文盲，犹太人他们大多数不是文盲，他们非常的重视教育，可是当时候没有好的印刷术，也没有那么多书可以给人家听，所以绝大多数人的学习是来自于聆听而非阅读，跟我们今天非常不一样。我们今天很多的学习不一定是来自于聆听，但是正因为那个时代你要把一件事情学得好，是必须透过聆听，透过别人的口耳相传，所以传讲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理念呢，不论是从旧约新约，直到今天我们在教会做礼拜，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在听牧师讲道，对不对？在我们改革中的信仰里面，宣讲上帝的道一直是主日礼拜的重点。然后我们认为只有上帝的道被正确的宣讲，只有上帝的道被正确的认识，只有人能够遵行上帝道真正的去施行，那么这才是真正的敬拜。如果只是有听不去行，就没有效。那第二个，这里这段经文要求说，我们要用生动的方式，用比喻，用谜语，把古代的那个谜语解明出来，就是为了要让人家能够一听就能够懂，用清晰简单的方式使参与的人可以明白。那以色列人他们相信一件事情，你要把一件事情讲得让人家听得懂，你除了简单明白，而且还要加上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重复，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跟你讲。那我刚才读的那段圣经，什么戴在手环上啊，写在要诵读啊，要写在门楣上啊，写在城墙上，就是要不断不断的重复。那以色列人相信帮助人建立信仰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反复的提醒，才能够深植于人的心中。如果我们要把信仰的道理传讲出来，保持简单不停的传讲，让听的人可以理解。那对于听的人而言，那个哦，牧师，你大概讲我都听过了，你讲了好几次了，你还在讲。重点不是你听过几次，重点也不是把我们的信仰当成知识来了解， 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比赛说哇谁有越更多的神学知识就是越好的，很重要的是这个信仰他所要求的是这个道理有没有被真实的相信，这个道理有没有真正进入听众的生命，还有这个道理有没有真实的被我们当中的人施行出来。那说诗人也特别强调这个信仰是透过口耳相传一代传过一代，他说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个信仰认识这个信仰呢，因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所相信的，它是源于我们的祖先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个信仰是透过一代传过一代的，我们不单只是被传讲来相信，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也被传讲来传讲这个信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要把这个传讲给我们的下一代，好叫他们也能够起来传讲。好，那我们要传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诗人说我们要传讲上帝的美德能力和他奇妙的作用。那上帝的美德就是指上帝的属性，我们传讲上帝是仁慈的、公义的、信实的、怜悯的，也是一个施行拯救的上帝。讲到上帝的能力和他奇妙的作为，是指上帝如何在他的历史当中，人类的历史当中施行拯救的事。所以你们如果常常听我讲到的话，你们会发现我喜欢讲叙述文的经文，有没有觉得我比较少像讲今天这个没有故事内容的经文呢？我很喜欢讲的都是叙述文的经文，都很多是故事，不管是以前讲大卫或者是后来讲那个耶稣，我喜欢讲故事，因为我们在传讲当中很重要的是故事，故事在很多信息里面会带着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有一些感受。等一下我要讲一个绘本有同样的效果。上帝要我们的是像我们是做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传讲他在历史当中所施行的那些事情。所以呢，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我们所传讲的不是天马行空的神话，我们不是讲一些神话，我们最主要要讲的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真实的作为，用这样来显明他对他子民的爱和他对子民的计划。那我们要很注意的是传讲是上帝的命令，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设立的法度设立的律法是为了要让我们起来传给我们的子孙，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一代一代的这样传讲，每一个人都参与在这样的传讲当中，每一个人也都在这样的传讲当中他负有他的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是牧师的事情，这是主日学老师的事情，所以跟我无关，或者是这是教会装备部人的事情。事实上这段圣经里面他所强调的是在一个信仰团体里面，在一个最小的信仰团体里面是我们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负起这样传讲的责任，让这个信仰团体的每一个成员因着我们的传讲他能够延续这个信仰。然后呢，诗人又再一次的强调说要从这一代连续的传讲下去。那我们告诉我们子孙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也要能够晓得，然后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在这个过程当中信仰被传承，特别是在家庭里面，在这个家庭里面信仰的传承谁必须负最大的责任呢？是做父亲的人。从犹太人来看，这是父亲所应当负担的主要的责任。然后呢，希望所达到的结果是让我们能够仰望神，不忘记守命令，这三件事。仰望神是学习将自己交托给神，这是一种个人的信靠。我们说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强调个人信靠的信仰，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学习将自己交托给神，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我们。我们的父母的信仰再怎么好，他不能够代替我们信。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很少看到这一种，但是我常常看到有一些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假设我们家曾女性最近都这样花天酒地啊，这个做爸爸妈妈的想说啊，这个小孩子都不听话怎么办呢？那我们当他多奉献一点，帮他用他的名义奉献多一点来减少他的罪过，没有用啊，这在基督教完全没有意义。你没有办法代替别人信仰做什么事情，你只有能够做一件事情，家长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他还小的时候把他引导到上帝的面前。很重要的是，你要将你的孩子引导到上帝的面前，而不能够代替他做什么事情。然后强调不要忘记，忘记是这里的忘记，不是指这个人记性不好。像我们那个到了四十几岁，快到五十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什么事情都记不住，每天都要吃银杏，不然会得老年痴呆症。圣经不是在讲这个，这里的忘记是指故意拒绝，是恶意的不相信。然后呢，是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最好的记得就是经常的复习、诵读、默想、谈论、遵行、谨守，然后教导子孙。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遍，所以那个经文我就不再念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反复的诵读、念这些经文的态度，是为了要培养一个人谦卑受教的态度。所以无论在家中、在公众聚集的时候，每一个属灵的领袖、每一个家长，他都有责任向他的子女、向他的会众来传讲、见证这个信仰的真实。最后这里讲到守命令，守命令是出于顺服的心智。当人愿意守顺服的时候，才有可能遵守主的命令。所以这里面他就形成了有三件很重要的特质，信心的特质。他这个被人以色列人称为信心的三股绳索，这三股绳索缠绕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条很坚固的绳子。仰望神就是个人的信号，不忘记就是受教而谦卑的思想，守命令是愿意顺服的心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或者是我们应当被教导的，就是我们在从小当中我们要训练这些东西。好，那在以往常常有人会觉得孩子人什么都不懂，所以呢随便骗一骗就好了。但是实际上从儿童心理学来发展来看，小孩子在他最不懂、最什么都不了解的时候，他常常是吸收最好的时候。那我们在帮一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做婚服的时候，常常发现和平教会的年轻人，这里面有人受过婚服的，你不要去问他了，我不是在讲他。好，常常有一些人，他做我最近追加了一个测验，那个测验做出来呢，就是有一某些分数会比较高。你知道和平教会有一做这个测验的时候，有一样分数特别特别的高。我们和平教会年轻人呢，特别这个分数特别高，那个分数叫做我不行啊。题目啊，那个很多人都觉得我不行啊。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样那为什么他不行呢？你注意看哦，有时候会发现说，那个说我不行啊的人呢，特别都是成绩特别好，念的学校最棒的那一种。可是那种人做出来的成绩都是我不行啊，特别特别的高。那我就觉得说，不像命呢，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用很高、很严厉的标准要求我们，所以呢，我们比别人出类拔萃是父母的功劳。可是因为他从小就用那个非常严格、非常高的标准要求我们，所以呢，我们都达不到，达不到就觉得啊，我不行了，我不会，我做不到，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用。可是你可能是全班里面最会念书的，这个都是从最小最小的时候影响到的。到了后来，他念到最好的学校、念最好的科系的时候，他仍然觉得我不行了。这就是从小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他很小的时候都不懂，其实在小朋友他年纪最小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影响往往是这一辈子最深刻的。我们家那个曾小新，每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就要带他那个祷告。他这个孩子很高乖，他真的很高乖。我带他祷告，我念一句他念一句的时候，别的孩子，我不晓得别的小孩是不是都这样乖乖的念，我们家的小孩子都会自己自换，他就会随便给你换齁。啊，亲爱的耶稣齁，他很喜欢讲亲爱的屁屁齁。我从来没有打他啦，我就跟你说你这样子不好齁。然后说你这样子齁，那个耶稣会生气。他居然跟我说耶稣不会生气。我说为什么耶稣不会生气？你说圣经里面没有耶稣打小孩。我说谁教你这些的？我说谁教你这些的齁。那我就常常觉得说他很捣蛋齁。然后呢，有几次我真的很忙，没有时间陪他睡前祷告的时候，一个跑来跟我说，说爸爸要祷告，没有祷告阿心睡不着。 我听了之后，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哈。我觉得，你觉得你在跟他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他心不在焉哦。可是呢，我不晓得他是真的想祷告，还是要爸爸陪他了哈。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比较是哈。他会觉得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对子女而言来讲，那个是一个潜移默化哈。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你跟他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是，在孩子的心里面，他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哈。然后这段经文第八节，我们刚刚没有念到哈，这里是告诉以色列人哈，你们不要像那些悖逆的、邪僻的哈，你要像上帝存诚实的心啊。在这里，诗人提到他们的祖先，他说我们的祖先就是一群没有遵守上帝话语的对照组哈。诗人提醒大家，我们的祖先就是存顽梗悖逆的心哈，然后呢，他们就是糟糕错误的那个样本哦。那诗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从华人的文化来看呢，这跟我们华人的传统是很大的不一样。华人的文化就是祖先再怎么不好呢，后代的子孙讲到他们都要怎样，引恶扬善哦，不然你就是不孝，你就是那个你没有光宗耀祖就算了，你还那个败坏门风哦。你把他们的丑事都讲出来，可是犹太人他们的文化很特别哦，他们甚至从小就教导他们的儿童，告诉你我们的祖先有一群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打干比亚埃及，比亚在埋怨上帝，所以他们就全部死在旷野。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一样，在上帝面前做这样不好的事情，提醒他们要心存诚实，不可悖逆，不可邪僻，才能够行在上帝的道路当中哦。这是犹太人在他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对他们子女的提醒。那我们的所念的第二段经文当中，我们也提醒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段经文虽然很短，可是它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它讲到教养，教养它原本的意思是奉献，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人都会知道一件事情，说子女是父母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这里面其实它还提醒我们一件，这个产业不是你拿去的就是你的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还要把它奉献出来。嗨，弟兄姐妹，我觉得对我们的父母这是一个挑战哦。对我们很多父母这是一个挑战哦。很多父母认为他对子女有所有权，特别是在华人的文化。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有一天你要奉献子女，奉献孩童。这句话如果你照他原本的意思，就是奉献孩童。对我们台湾人的父母而言，我们很可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可是呢，我们大概很少人会把奉献孩童这件事情当成是父母很重要的责任。除了那个有一些爸爸说啊，我要把我的孩子给他做牧师那种的，但是我觉得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这一种。奉献不是一定要他们去读神学院哦。奉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我们有没有做好了准备，帮助我们的子女，让他们有一天他们能够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哦。我们这当中还没有结婚的人，或者还没有生小孩的人，或者是小孩还刚还很小很小的，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让你的子女一生遵照主的旨意去行？我们的父母普遍关心的焦点，我们是担心孩子什么？担心他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竞争力，担心他在这个 22K 的生活当中赚不赚得到钱养活他自己。我们的父母很关心这个，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焦点应该要转向奉献他们，让他们能够一辈子跟随主的脚步。箴言的作者同时提醒父母啊，使他走当行的道。这里的这句话哈，台语圣经它不是翻成当使他走当行的道了，就是台语的圣经换一些喊一夜红缓和他的方法，那个道是也是可以翻译成方法哈，就是和他的方法。如果和他的方法的这个意思呢，他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哈，就是照着他的特质，照着他的特性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哈，这对我们的父母其实而言是一个挑战哦。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感动了。 居然圣经在那么久的时代以前，他就知道说，你要教养你的子女，要照着他的特性，照着他的方法来教养他哦。我们很多的父母在教养子女的时候，他们是照着什么？照着我的遗憾来教养，你懂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想说，我将来要怎么养小孩的，或者是你已经开始已经在养小孩。很多的父母就是说啊，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可是我们家很穷，没有钱可以学钢琴，所以我囝，我查某囝，无论如何爱去学钢琴。他就算不学，我要打断他的手，叫他学哈。非常严格，逼着他学哦。那有人就说啊，我就是数学不好，我要是数学好的话，我就念哈佛了。可是呢，我因为我数学不好，所以呢，我就没有念哈佛，所以我的小孩子从小数学就要好。我们把我们的缺陷，把我们的遗憾强加在小孩子身上哈。哎，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它提醒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孩子不同的个性特质，来教养我们的小孩哈，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照着他不同的恩赐来发挥哈，而不是单单照着大人的期望去做哈。这个很不容易哈，这特别对我们华人文化，我们华人的文化的父母是比较有强大的对子女的控制权哈。从这个角度来看哦，父母在教养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辨识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特质哈，照着他们的特质来教养，并且要学习不要坚持己见哦。我们常常碰到有一些他们的家族是某种职业的哈，通常前面做医生的啦，做律师啦，做教授的啦哈，那个爸爸妈妈就有另外一种期待，我们家五代都是做什么的哈，如果他们家是五代都是杀猪的，他就不会坚持他儿子一定要杀猪哈。可是因为我们家五代都是做这个很高尚的职业哈，所以我家的小孩一定要做这个高尚的职业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安内哈。父母要学习一件事情，不要放纵你的小孩哈，不要让你的小孩太随便，可是呢，也不要太控制你的小孩哈。很重要是了解他。并且用上帝的话语教导他，然后让他能够建立一个信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且使他们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当中得到良好的发展，这样我们的子女才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来好好成长，为主所用。所以透过今天的这两段经文，我们有一些回应。第一个，我们的家庭呢，是在家庭当中要建立信仰的传承。以色列人他们最重要的信仰传承是在家庭哈，我们就要思想说，哎，在我的家庭，我有没有给子女什么样的信仰传承呢？特别我要跟在座的做弟兄的人说哈，如果你已经是爸爸，或者是你即将要做爸，或者是将来会做爸爸的人，我要跟你说哈，这是上帝所赋给我们的角色哈，你必须在你的子女当中做老师，啊，你是不是一个好的老师？影响你的子女非常的大。好，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当你扮演好你一个做老师的角色的时候，你就在你的家庭当中能够建立好的信仰传承。好，啊，第二个，我们要在教养当中建立生命的价值。哈，台湾人非常重视教养。非常重视教育子女呢，好，那在美国有一本书哈，前几年很有名，叫做《为何亚裔的小孩总是班上的第一名》，因为我们亚裔的那个父母受到那个儒家文化的影响，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哈高哈，所以那个亚裔的小孩子呢，我们常常有很多父母说啊，你为什么要移民去美国？因为那里的教育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可是呢，父母的心态没有移民哈，要去到美国的时候，就用台湾的这一套、日本的这一套、香港的这一套、新加坡的这一套哈、韩国的这一套，继续逼他的小孩哈。所以呢，只要是亚裔移民来的小孩子，在美国里面，他们都是班上的第一名。那个作者就说，亚裔的爸妈都是笑的，反正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不停的逼小孩读书哈。即使从亚洲移民到。美洲他们仍然继续在逼他们读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父母很怕一件事情，我们的父母非常怕我们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点，有没有？ 电视上广告，不要让你的小孩子输在起跑点。对，所以他们就跑得很快，很快就从起跑点跑出去了，只是跑的方向不太对。其实做一个父母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小孩子跑对目标啊。一般父母强调不要输，一个有信仰的人要强调的是，我的孩子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我们教养孩童的目标不是建立在说啊，不是跟我们的子女说，我不晓得你爸妈有这样跟你说过吗？类似讲过这样，你得要认真读书哦，不你将来无出错了吼。以后你若无认真读书，你还阁找无头路，啊你娶无某吼，嫁无翁吼，知道吗？这种价值观就是建立在一个怕输的价值观哦。我们常常跟小孩子说，你没有这样，你没有那样，你就啊，你的不没有办法怎么样，这是一个标准怕输的价值观哦。你换一个方式跟你的孩子讲，是不同的价值观。你教导你的子女，你跟他这样说。你要好好的预备自己，以便你将来可以为主所用。因为孩子，你要知道你一生最大的目的就是照着主的带领，在这个社会当中为主所用，荣神益人。我想这样的教导并没有叫你的小孩子混啊，不要读书啊，放给他烂啊，而是让他的生命当中，他知道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我为什么要认真，我为什么要努力，不是为了我个人哦，要赚很多钱，我为了要娶一个漂亮的老婆，或者是我将来哇飞黄腾达，而是知道我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我不单单只是为我自己而活，我在这个社会上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要荣神益人，我要帮助其他的人，我要荣耀上帝的名哦。我想这个两个不同的价值观教养出来的小孩子，我不知道谁比较会念书，谁比较优秀，可是我知道他们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所带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一个教养子女这样价值观的人，他就是一个把自己子女奉献给主所用的人。这就是一个在教养当中建立生命的价值的态度。最后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圣经不断地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并且强调父亲在子女宗教信仰养成一个过程当中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断地跟他们说，你在年幼的时候做父亲的时候，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这个角色。那从今天的观点来讲，就是我们一个做父亲的人，在我们子女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很重要的是你必须参与，你不要缺席，你必须陪你的孩童一起长大。我想这对今天的弟兄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就是在努力瓦解家庭。我这样说，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就是在整个经济结构就是在努力瓦解家庭。妈妈出去工作，爸爸出去工作，大家留下来加班，加到很晚很晚。那小孩子呢，睡觉前都看不到爸爸回来。那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挑战哦。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哦。圣经里面说，父亲要做好一个老师的角色，要陪伴你的子女成长。可是我们在这个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却常常被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环境压到，我们没有时间陪我们的小孩子哦。所以呢，我最后要用这一本绘本哦，来跟大家看这个故事的结束哦。这本绘本呢，是从我们和平教会的绘本馆借出来的。我们和平教会的绘本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好书哈，只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哈。那我为什么会去和平教会的绘本馆找书呢哈？因为呢，我就被人家骗了。人家跟我说，那你儿子去念那个国小啊，那每个家长都要当那个志工哈。哦，你讲我要做志工哦，你讲啊吼，伊搞讲你卖去做一个交通导护哦，去做交通导护足忝的哦，出风落雨你拢爱徛在遐哦。我跟你讲，你做一个志工，那个很不错。那个志工呢，可以坐在房间里面吹冷气哦。我说哦，什么志工？他说图书馆志工。我想，图书馆志工不错哦。然后我就跟他登记去做图书馆志工哈。结果去登记图书馆志工的时候，他说，大家一百拢爱去，我看到那个影视片，大家一百拢去哦。我以为我就是说，两三个礼拜轮一次哈。那叫我每个礼拜每天都常常要去。我说哦，他怎么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不然说，他们就说，那不然你做。那个故事志工齁，晨间故事的志工啊，那个大概三个礼拜去一次。我说啊，这个可以，这个三个礼拜去一次的我可以齁。然后呢，我就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全部是妈妈齁，没有一个爸爸齁。 我是那个里面唯一的一个那个故事爸爸哈。所以那个我每次去讲故事的时候，小朋友都有点错乱哈，怎么来到一个男的哈？不是故事妈妈说故事时间吗？怎么会有一个爸爸来哈？然后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东东等一下》的这个绘本的时候，我看完之后，我第一个时间我读完之后，我马上就拿回家去读给我老婆听啊。我老婆听完之后就会心一笑，然后呢，我就带去新生国小读给新生国小的小朋友听。小朋友听完的第一个反应，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非常的奇妙，听不懂啊，完全听不懂这个故事。爸爸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完全听不懂啊。他们都很期待我讲故事，因为我讲故事还蛮有趣的。结果他们听不懂，他们就说：“啊，没有了，什么？这样就结束了？”我就会告诉他们说：“同学们，各位小朋友。”你一定要去图书馆借这本书，带回去叫你爸爸妈妈念给你听，叫你爸爸妈妈念给你听，你爸爸妈妈他们就会懂了。哦，我们来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大卫麦基哦，他被誉为现代的寓言大师哦，非常的会说故事哦，他的故事从来不说教哦，我非常欣赏啊，我非常喜欢他的那个绘本啊，我读很多绘本都在说教哦。看了我就觉得很讨厌，我觉得他绘本从头到尾都不说这样。来，红东说：“嗨，爸。”好妈说：“红东，等一下，我现在没空。”红东说：“嗨，妈。”妈妈说：“红东，等一下，我现在没空。”红东说：“妈，院子里有一只怪兽要吃我。”妈妈说：“等东东，等一下，我现在没空。”红东走到花园，他对怪兽说：“嗨，怪兽！”怪兽把东东吃到肚子里去，然后怪兽走进屋里，啊！他在东东妈妈的背后大声吼了一声。妈妈说：“东东，等一下，我现在没空。”怪兽张大了口，咬了东东的爸爸。东东的爸爸说：“东东，等一下，我现在没空。”吃晚餐了，东东的妈妈说。她把晚餐放在电视机的前面。怪兽吃了晚餐，看了电视，读了一本东东的漫画书，还摔坏了一件东东的玩具。东东的妈妈大声喊：“去睡觉，你的牛奶已经拿上去了。”怪兽走上楼，怪兽说：“欸，我是怪兽欸。”妈妈说：“东东，我现在没空，赶快去睡觉。”故事讲完了。你会觉得为什么新生国小的小朋友会很错乱啊？故事讲完了，你觉得怎么样啊？那个小朋友一直问我好几个问题，他就说：“为什么怪兽没有把爸爸妈妈吃掉？”他们好像很希望怪兽把爸爸妈妈吃掉。然后他们又问说：“为什么爸爸妈妈看到怪兽把东东吃掉都没有反应？”事实上，绘本没有给我们答案，他没有说什么。这个答案需要你自己去想，自己去解释哈。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你的解释是什么？对不起，我都没有放字哈，因为我怕侵权哈，所以那个字都是我讲，我都知道那个绘本上面的字讲，我都没有改一个字哈。你看完的，你的感觉是什么哈？我有一个解释了哈，我的解释是，其实院子里面根本没有怪兽哈，东东也没有被怪兽吃掉哈，但是长期被爸爸妈妈忽略的东东，变成了怪兽。许多儿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父母非常的忙碌，长期的忽略孩子，结果孩子就渐渐的偏差，从一个原本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天使变成了怪兽，只是他的爸爸妈妈一直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当这个孩子进入了青春期，他成了一个青少年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才忽然发现，夭壽哦，我们怕比怪兽更恐怖。我觉得这就是大卫麦基说故事的能力。 所以每一个做爸爸妈妈的人回去都要去读这本书，不要再对你的小孩子说等一下我现在没空。求神帮助我们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每一位为人的父亲，将来要做别人父亲的弟兄。主啊，我求你在他们身上，主，你就让他们看见他们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和责任，他就是他们子女第一个老师，最重要的老师。主，你让他们看见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主，也帮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父亲，每一位为人的父母的，主，我们要将陪伴子女的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他们儿童时期、幼年时期陪他们一起成长，好叫他们能够行在主你的道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